我的岳母到了山脊来跟我内人啊在一起有一机会见面小住。那么他提到一个讲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孙子啊，我的小舅子的儿子，他正要去到 Cornell 去报道啊，去念书，离开家呢不小心把人家的车撞了一下，他太忙了，不赶快去报道会迟到了，所以他就在这个那个车主的 windshield 前面写我撞的，我什么名字，去找我爸爸啊，电话地址啊。那么那被撞的人后来发现就去找他爸爸，爸爸就赔了啊，不就把赔了。讲到这里，这个我岳母说这才好，赔了10000块啊，几千我忘了，反正非常重，说你10000块也买不来这样一个诚实啊。这是一个在基督徒家里长大的一个孩子，刚刚上大学，他为何这样做呢？我想这就是一个接受圣经熏陶在教会家庭长大的一个文化上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朋友是我那人的干妈的儿子，在上海啊，我爱人啊，他我爱人去哪去了啊，他送一个朋友曹三强啊，大家你们知道，到上海机场虹桥站回来呢，他骑脚踏车在路上呢，就不知道被谁撞了，撞完之后脚踏车也没有了，醒了之后呢就在这个医在发现在医院里，之后也没有人说是谁撞的啊，不过后来公安局来找他，问他你好吗，他说好，这是不是你们搞的，他们不承认，当然也不一定是他们，不过这个显示出来一个 difference 啊，文化的表现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和媒体的影响，这个是在日常生活上可以看出来的。我们在台湾开车啊，这我爱人来了哈，在台湾开车啊，跟印尼开车差不多一样，这个车人呐、这个反正是很危险的啊，很多人从美国回去不敢开车，是因为这个太乱了，乱中有序啊，因为在台湾他们是先骑脚踏车，后来摩托车，然后再开车，现在开车就像他脚踏车开电单车这样开，所以是这样的啊。你如果了解道理啊，你也就可以明白，可以忍受啊，也不什么了不起。不过呢，你要过马路啊，你自己保重。开车的人不会为你停，在大路也差不多啊。在美国这里啊，你走到这个马路上，他就停了，有时候你怪不好意思的啊。那赶快走啊！这个区别，我想也是基督教文化在美国的影响。一个社会受到几百年在欧洲影响，再到美国影响，啊，并不是说美国文化怎么好，本来外国人也是 barbarian 啊，但是因为他们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 legislative。律法上规矩上慢慢都反映出来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respect for life 才产生这样的，包括对这个残废人的帕克停车地方啊。不过最近在台湾各地方也开始学了，有残废人才残障人的停车地方，文化很难给他一个全面的定义啊。那我为什么提出来文化基督化这个主题呢？ 而且我认为当前我们中国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文化基督化呢，我自己有一个很有一个故事，一个里程啊。1965年还是64年，我在神学院已经念2年了，在 Westminster 神学院。在纽约有一个牧师叫史徒俊轩呢 ，Paul 史徒俊轩，我们就很认识他，他也是我们的校友。有次谈话当中，他说：“你那个想法啊，是中国想法，不是圣经想法。”我说：“哦，我还有这个不同的哈。”我就开始这个醒悟过来。然后呢，他就向我挑战：“你的思想要圣经化，你的思维想法圣经化。”所以我就开始啊，就朝这方面，去自我检讨，我的某些看法是不是传统儒家的中国背景的，还哪些是和圣经的呢？那么我们为了深入这个思想呢，我们在费城就成立一个，中国，基督徒，思想圣经化的一个小组。当初有学物理的、化学的，学神学的，我们组成这一个中国基督教研究小组。那么在研究过程当中呢，就做科学批判，还有人文批判啊，这方面的谈话。在谈话当中，我们发现呢，要是把这个圣经的思想，实际上文化的思想影响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有效的是通过大学院教育系统。事实上，每个国家它都是以这个教育系统来灌输它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国传统儒家成为国家的这个君王的正统思想，就通过科举制度来的灌输这个青年人吸收儒家思想，是不是啊？这个从唐初已经开始啊，你科举的内容已经把道佛都撇开了，主要是儒家啊，四书五经、董仲舒，一直下到这个宋明理学，这套思想支持他的政权也保护这套政权思想。现在在大陆啊，共产党当权，教科书里面是政府定的，台湾也以三民主义定教科书，中国也以马列主义啊，就是一个国家通过教育系统来灌输它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基督教要想以把圣经基督徒的影响思想影响我们的国家的社会，将来我们要抓住教会这条线，教育这条线啊，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将来想在大陆发挥你的基督教影响的话，回去当大学教授、中学老师等等，另外办学啊。但是如果你就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满腔热血的回去通过教育系统想影响，最多是个人人格的影响，或者带人信主，却不能把整套基督化的思想价值观呢传递出去。所以呢，一个文化的工作者需要神学的培养啊，起码1年2年，要不然你自己在家里念的书累积成为那1年神学。在加拿大有个 Regent College 啊，我们中间有几位校友那里出来的。那个创办者 Dr. Houston， 他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做自己的专业，他本来是地理学的，在牛津大学当教授的25年。他说我们不但自己的专业上是到某种水平啊，而且可以掌握，我们作为基督徒对自己的信仰也应该有相当的掌握。双重的，所以这个 Regent College 的建立呢，就特别吸收在各个行业的人，无论你是医生啊、政治家、音乐家，或者是艺术家，或者是一般的主妇都可以啊，借着吸收 一个最基本的神学的认识，然后用在自己行业上，而且在你的本行把它基督化。无论你是做生意的啊，就生意伦理，要所谓这个 business ethics 啊，医疗有医疗伦理，是不是啊？这个伦理就是价值观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朝这个方向。所以你们将来要有人回去，以这个所谓带着侍奉的身份，在大学里面，在商业、央行里面等等啊，不但在专业上到有某水平，你的神学知识、信仰的认识也到一个长水平，这样你所发挥的才是一个基督化的作业。这是1965年，到1970年呢，我回到台湾去帮助中华福音神学院设立他们这个教学，做这个代理教务主任。那时候我刚刚考完 PhD 的 Comprehensive Exam 啊，我们考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日本思想史等等，我一脑子中国思想啊。我神学院念了4年，我从神学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因为中国这个特别通过 PhD Comprehensive Exam 嘛，它有一个好的作用，让你做个整合，因为你这个把整个串联几个思想啊、文学呀、社会呀什么的，近代中的，它有个整合，你必须做这个很简略的、正确的大纲哈，而组织起来，到时候你答的时候就可以组合的给它发挥嘛，是吧？这是念 PhD 的好处，它帮助你思想。回到台湾之后呢，我就发现我们中国教会里的传道人呢、啊、长子一般人呢、啊、他的思维85%是中国儒家思想啊，最多是10%、15%才基督教思想。因为我已经受了中国洗礼，是我们思想洗礼，了解了，从那个 category 可以看见他。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教会啊，在这方面非常有必要啊，去做这个文化基督化的工作。第三方面，我在写这个论文的时候，我写的论文是1920年代非宗教运动跟非基督教运动对教会所施的压力，教会对这些压力的回应呢，要建立本色基督教会，本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运动啊，是这样的。所以我要进到五四思想的研究、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啊。后来我为什么对中国宗教政策这么有兴趣，有点根底呢？就是中共这个党史啊，啊，从1920年上海小组开始啊，陈独秀啊、李大钊啊等等，他们的这些贡献啊，他们的影响啊，新青年呐、啊，中国共产党啊等这些杂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着手，我就发现呢。在中国早期有一个反教的思潮，那早期是儒家的啊。台湾这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啊的一个吕思强啊写了这一本啊《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963年出版。哈佛大学毕业的一个 Paul Cohen 也写了这一本关于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ti-Foreignism in China, 也是1960年代出版。这些他们都做了。那到我所处理是民国时期啊，发现在民国时期，中国儒释运动跟非教运动啊，有一条反基督教的这个思想，而在这种非基督教的压力之下，很多福音派的基督徒呢，却不理会到这些世界上的这潮流，置之不理。所以教会中国教会里面呢，有一种反理性主义的观念 ，anti-intellectualism 啊、哦，因为他们反对新派神学，所以连神学都不要 ，throw the baby along with the bathwater 啊、哦，连水带婴孩都丢掉啊、哦，直到啊现在。我发现，实际上在台湾，比香港更严重。 甚至在学生工作当中都有一些人呢有一种反神学的这个思想，在校园团契里面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收神学毕业生，台湾的，从前他们说我们祷告我们自己训练就可以不需要神学，但是华神的兴起也影响了台湾对神学的重视。很多基督徒啊认为自己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在大学教书，在医学院教书啊，在教育部做事儿等等啊，他的社会地位肯定了，他就可以啊做某种基督教影响。但事实上呢，他的思想还是一个反神学的思想。有一个台湾一个弟兄，从前在教育部当做次长，做了两三个大学的校长。那有一次他开会讨论基督教大学这样一个主题，那我也参加。他说：“我们办基督教教育呀、啊，像基督教大学是基督徒办教育，你不要把神学拿来谈什么。”啊，神学是神学，我们是基督徒办的教育是基督徒办教育，不要把神学观念拿到教育里面去。这样的一个反神学、反理性的那个思想啊，起码在台湾福音派知识分子当中还有。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那在我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早期宣教士到中国来信主的人多数是边缘人物，穷的，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啊、哦。也有一些宣教士呢，他是专注重救灵魂而不处理中国社会问题。戴德森内地会他们所注重的就是比较灵魂的 evangelism， 不太注重这种教育的。那另外一个英国有一个宣教士叫 Timothy Richard 李提巴泰呢，他就很注重这个社会改革，因为他在山西地区有灾荒，他去帮忙救灾呀、啊，他就开始了解中国社会整个问题。后来参与这个中国的这个教育建设，北京大学早期他有参与，山西大学是他所建立的，那么广学会也是他所建立的，他也在这个无锡变法里面有参与啊、哦，这样的参与人数确实少数，注重 missionary 工作，各救灵魂是主流。那么在五四时期，因为受五四的影响啊，五四运动基本是把西方人文主义挪到中国来，西方的启蒙运动挪到中国来。那个启蒙运动是在一个有神论的这个地区，强调人的主权、人文主义，而否定上帝的管理啊、哦。所以传到中国来的这个所谓西方文化呢，是一个这个反上帝、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一个纯理性的啊，以科学啊为主的。这样一个思潮，那就是说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那么在这个五四时期呢，有一个宗教辩论，那个辩论就是说，宗教在新世界里面有没有它有什么地位？新中国需不需要宗教？啊，这是1920、21年一个关于宗教大辩论，在《少年中国》杂志里面有刊登。辩论的结果呢，他们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那时代知识分子是所接受的是一个科学的知识论，一切的真理必须通过科学的检验才能够成为真理，如果你不能把上帝证明出来，那上帝就不存在啊。第二呢，建立了一个物质的世界观，所以直到今日大陆是所谓物质主义啊，就是那时候开始的，直接承认物质，不承认其他。那么伦理呢，是建立在人的理性上，是相对的理性的，这个伦理是没有上帝的伦理啊。那么对基督教的看法呢，就从这个列宁的角度来说，帝国是从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所以五四时期跟这个的中国现代文化呢，就其实进到一个无神的，以人为中心物质世界完全否定上帝的。从五四到现在70多年，中国知识分子就都留在这个陷阱里面，直到现在，直到60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开始要想突破，要有超越，去找神，承认无神论的谬论是个谬论。但是很多人还以为无神论是真理，还大有人在啊。那么在这种这个五四的压力之下，当时基督教界对五四这些人所提出的意见的回应呢，是那些在所谓新派的啊神学家，赵子成啊、刘廷芳啊、谢夫雅呀、王志新啊，这个等等，他们的回应呢是怎么样的回应法呢？他们基本上接受五四的知识论，那就是说用科学理性来判断一些真理。像赵子成说，赵神就说，我们把基督教的信仰通过科学的检验，凡是不合科学的我们都可以丢掉，什么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啦、这个耶稣复活呀、这都是不合乎科学的，都可以不要。啊，这是赵子成的适应，他接受了这些无神的、理性的、人文主义的这个立场，来到否定了圣经里面的那个超越、超理性、啊、超物质的、超自然的方向。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要讨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在这讨论过程当中呢，产生了五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呢，就是外在的本色化，穿西国人可以穿中国衣服，盖礼拜堂盖的用中国庙宇的方式啊，这是外在的，使得中国人可以容易接受基督教。第二个呢，是这个以中国文化为体，基督教文化为用，啊，就是把这个中基督教的文化注入到中国文化的这个主体里面，希望基督教的思想能够影响、丰富中国文化。其实这是陈独秀的看法。陈独秀在1920年做了几个月监，有人送主人一本圣经，很可惜陈独秀当初没有信主。要是信主的，他就成为一个大神学家了，可能从奥古斯丁了，啊，因为陈独秀的文章很美啊，很美啊，那写起来刷刷的，啊，是不是张伯伦？啊，在基督教里面，赵子成的文字也很美，诗也很美啊。我虽然是在外国长大的，念英文出身的，但是我会欣赏中国文学，谁的文章美，我可以看出来，啊。他做监之后呢，他几乎成为基督徒，他没有，他说我们中文化好像是一瓶啊人造的花，没有生命，好看但是没有生命啊。我们中文化是人为的，不是天然的，不是动的，是静的啊。所以他说这是赵子成，赵这个陈独秀的话，他说巴不得把耶稣啊牺牲的精神、伟大的人格这样的基督教要素注入在我们中国文化的血脉里，可见他看见基督教的好处。只是他作监出来不够半年，是2月放出来啊，8月他就成立共产党小组了，这一走就往左走，走到死，走到被共产党摒弃，连这个总书记都做不成了。这是这个中国文化为土、基督教为用的第二个 model。 第三个模式呢，就是这个中国教会和基督教本色化，怎么样呢？把基督教里面的西方文化把它除去，然后呢把中国文化再代取代之，这样一个混合体，但是也是很有问题的。第三种呢，就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伦理道德跟基督教的伦理道德相合之处取来 common ground, ethical common ground. 这都是外在的哈。第四、第五、第五呢，就是一个总合体，把基督教的精华、现在基督教精华、中国文化的精华、西方文化的精华都含不能放在一块儿，找一个大文化大茶碎、茶碎啊，这就是一个新的，那个是一个很肤浅的。福音派的人这个时候，他们中间没有什么知识分子，没有神学基础，也没有文化基础，所以呢，基本上没有参与这次的文化论战，而参与的都是这些大宗派里面的新派教授，去 Union Seminary New York Vanderbilt， Vanderbilt 信仰很新的哈，来发挥他们的这个人文主义的神学。所以通过这样的研究，就是基督教本色化的研究，叫我看见呢，基督教本色化是个死胡同。你把基督教变成中国样式，使中国人接受。现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 project， 两个教授在研究基督教本色化，他们看我的论文，收取资料。那么1985年在天丰盛又有一个辩论，中国教会基督化还是本国化？大多数的一些读者说基督化，官方的态度要本国化，因为他要三字的本国化，爱国爱教。这问到现在还讨论啊。但是基督教跟中国的文化的关系，你要把它基督教本色化，这个是个死胡同。一个外国宣教士到中国来，他不了解中国背景，他穿中国衣服啊，像戴德生穿中国衣服很不容易接受，利玛窦穿中国的这个儒家礼袍被接受，这也可以啊，信仰内容不改那没有无所谓。但是当你把基督教的信仰内涵改变，来到适应本国的文化的时候，那个叫那个大杂烩，那个融合，那个 syncretism 是很有危险的。为什么景教在中国经过200年的传递之后，在这个主后845年的大逼迫之下就消失了呢？因为他们没有建立合乎圣经的神学基础，经不起考验的。从这里我看到基督教本色化是个死胡同。那怎么是什么是活胡同呢？活的就是中国文化基督化，基督的信仰圣像来改造中国文化，而不是基督教被中国文化改造。这是经过10年的研究，因为我论文拉得很长，我又回香港，又去从事这些教育，又是大陆福音施工，抽空写出来的。但是我也去了很多地方啊，这是我深深体会到，这个基督教本色化是个死胡同，文化基督化才是可有路可走。那么7、8年之后，我开始进了大陆去参与大陆的这个工作侍奉啊，跟大陆教会的了解交通，在研究三字会发展、加勒教会的发展，以及观察现在的一些文化的问题现象。我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思想、道家、佛家或者马列主义，不能够给一个受苦的民族一定的安慰。文革时期人人有创伤，但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够使人得到医治更新，但是主的福音却医治了很多人，更新了很多人。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大陆教会发展这么的蓬勃。马列主义在中国经过70几年的运作，基本上已经证实他的无能。 The impotence of Marxism for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国社会这么混乱，从1983年政府提倡精神文明的重建，四讲五美，五讲四美， 那标语都贴上，我对不起，没背下来哈。那么怎么样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呢？答案是什么？从物质文明建设。这是个矛盾，怎么能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呢？我是想不通，可能我太笨了哈，不够马练。事实上精神文明就不是物质，从物质里怎么产生精神文明呢？1934年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曾经推动新生活运动，也是个新精神文明的建设，那是把儒家礼义廉耻再搬出来，很好看很好听，但是做不出来。国民党收藏的时候，大陆收藏的时候，那个贪官污吏啊都是众所周知，怎么说大家都知道的哈。现在共产党社会也面临同样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文化精神精神文明的崩溃。一个没有神的文化很难提供精神上文明的更新，这是我们从信仰之后才看见的，从前我们也看不明白。那么现在儒家思想国内国外已经不能够成为一个主导思想，马列大家除了去加入党多拿点薪水有点权之外呢，也不真正信奉了，是吧？那现在呢，真正思想的人在思想，在这种文化真空文化破产的时候，我们中国文化走投无路，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在敲宗教的门，佛教你有什么精神资源可以提供啊，道教你有什么精神资源可以提供啊，给我们文化干，基督教天主教你们有什么精神啊资源来提供中国文化当前的更新呢？1994年在 Connecticut 这个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大会，300多人就讨论这个问题啊，请这个哈佛杜威明啊这个去讲。我们基督徒基督教面对中国文化的这寻路能够提出什么贡献？你想一想，起码我们中国基督徒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如何以基督教信仰来到更新中国文化，给中国人提出一条活路，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使命。有这个看见，我感觉到我们应该推动努力建设一个文化基督化的思想跟努力，这是中国教会的一个使命。以上是一个个人的思想里程啊，那么这个里程在这个扶我前行里面我有诉说，也有我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批判等等一些看法，你们欢迎你们中午去买。第二呢，我们简单讨论探讨一下文化的定义、文化的层次啊，文化的包括哪些领域。首先讲一讲这个文化的定义、它的可能性以及文化使命这个观念。不同人对文化有不同的定义，我认为文化呢，就是人对神、对自己、对别人、对世界的一个总体的回应。 Culture is a cumulative product of human creative response to God, to himself, to others, and to the world's God's world creation, the sum total of which forms a pattern of values and guidelines for living. 这个总和成为我们的一个价值观的系统跟生活的指导。热了哈。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是人跟动物不同。动物上帝说有就有了，人呢上帝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造男造女。 所以人的属性反映出来上帝的属性。上帝是自由的，我们有这个自由观；上帝是公义的，我们有公义观，我们有法治观啊。上帝是慈爱的，我们可以爱。搞民运的应该从这个里面吸取资源。真正的自由观来自上帝的自由，即上帝所秉于人的自由，在创造时候是秉于自由。这是美国建国那个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里面这个核心思想。虽然 Jefferson 不是一个福音派的神基督徒，但他们那一代的人已经把这些基督教的思想运用在文化的阶层里面。所以基督徒的文化可以说是人对上帝的智慧，可以说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创造性的一个反射。 A reflection of God's wisdom, attributes and creativity. 目的是当作活祭献给上帝， for the glory of God. 就是非基督徒有能力做出文化的创造，是因为他也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虽然人堕落了，他的这个一切思维都受到这个堕落的影响，但他还是神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因此呢他有这个创造的能力。 Culture is a product of creativity. 文化是人创造的结晶啊。动物猫狗它不会写日记啊，不会写资治通鉴啊，也不会写 The Fall of Roman Empire， 也不会发明科学，它不能把这个累积，没有 memory， 不是累积的 memory， 代代相传的 memory。 但是人可以，因为人是反映出神的属性、神的创造。其实文化的使命啊，不是现在开始的，也不是宗教改革时候才起来的。文化使命可以说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把文化使命给了人。怎么说呢？神创造人的时候不单创造男也造女，是吧？使他成立家庭。所以这个叫这个婚姻是创造这个条例创造使命的第一点啊。第二，神创造人呢要他管理这个神的创造啊，所以人是工作，特别男人的使命感是工作，女人的重点是放在男人身上啊。男人已婚的女人，未婚的女人也希望结婚，男人也希望结婚，起码就我所知道的，这个男人的事业心很强啊，对不对？因为他要 work， 上帝给他 work 啊，工作的 mandate 使命。一个男人没有工作，这很闷呢、啊，吊儿郎当的，这很烦的啊。一个女人呢，她要扶助丈夫啊，她有了家，有的丈夫爱她，给她安全感啊，她就很满足了。我是说错了吗？所以圣经叫我们呢，做男的爱太太啊，你爱他他就顺服你啊。但是人还是男人，还是一家之主嘛，所以他上帝给他工作使命。所以怎么样选择工作啊，要好好祷告啊，因为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三呢是安息跟崇拜。第七日上帝停止工作就安息了，我们有安息。这个安息是安息在神里面呢，包括崇拜、祷告、享受神，因为最后我们要进到永久的安息，对不对？上帝那里去。婚姻、家庭、工作跟安息以及崇拜这三点，在创造的时候神已经给了人了，我们称它为这个 creation ordinance， 创造的条例，也可以称为是这个文化使命的一方面的定义。但是文化有很多层次啊，有很多方面。第一呢，有这个世界观，基督教世界观跟佛教世界观不一样，跟马来西亚世界观不一样。 第二呢，有这个价值系统。第三呢，有这个 pattern of behavior 行为。这三者都分不开的。你有神，没神，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或者自然兴起的。这样一个有神无神，对你的日常生活的这个 pattern of life， 你的生活方式是有直接关系的，对不对？如果没神，没有神，你可以什么都干，谁也没有审判，没有 police， 你怎么干？你如果敬畏神，你会小心，是吧？你会受约束，你会受神的法律的约束。你的整个这个价值系统是在你的神观、人观啊、世界观、历史观里面。但是这个文化里面有很多这个，也可以说有五方面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我们可以称为五个关系。文化的发展是在关系这五个关系里面发展的，我想是。人啊，对上呢有神跟神的关系，对下呢有世界。但是人也不是单独一个人呢，他有女人啊，妻子啊，妻子就是有这个婚姻家庭。但是人还有这个跟其他人的社会的关系，那这个社会关系呢，就是社会、国家 ，state， 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科学领域，有自然界，是我们大自然其实我们基督教不应该叫自然呐、啊，暂时用它吧，啊，有科学的研究，啊，那人要统治管理这个世界 rule 啊，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人神的关系呢，我们是要崇拜神，顺服神啊，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是宗教领域，所以宗教是文化的一个很重要一个 层面。家庭、婚姻、男女关系也是文化一个层面。社会、国家，啊，这是所谓社会科学方面的啊，也是一个文学等等的层面。此外呢，还有人自我的反省 ，self-reflection， 文学的创造、哲学的思想，啊，思等等。自我的 reflection， 那对世界的管理是个科学界。好，那这是一个正常的。但是呢，人犯罪之后呢，人的文化也跟着来受到扭曲 distorted。 为什么呢？因为这中间来个罪啊。这个罪的进入使人跟神啊产生了 alienation， 异化，是吧？隔绝。而人呢，这里变成自我为中心了， self-centered， 基本上就变成一个无神的，起码在意识形态上常常跟生活上变成一个无神的观念。世界呢，本来是有一切都美好的，但是人犯罪之后，这个世界也叹息，等候救赎，啊，而且这个世界也被 exploited， 产生环保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呢，变成了 conflict， 人与人、国与国的这个相斗，家庭。有这个不和 discord， 啊，这都是最近逐渐否定神啊，特别是在这个 主后主前我记得五百年左右哈，西方东方都是产生这个理性主义的产生，否定上帝的，变成一个不可知或者是无神当然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变成人呢就没有超越 No transcendence No God No transcendence 没有超越，变成一个很孤独的一个 close society 一个 close 人的世界，就变成一个关闭的世界，没有上帝没有超越啊，就是一个关闭的世界，有上帝才有超越啊。人在中文化，在很多文化当中也不再相信人的灵魂不灭，灵魂的未来啊，它产生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文伦理以及自我体现，自己改修身齐家自我平天下嘛，记得修身啊，人人可以成尧舜，记得修身人人可以成佛，记得修身可以自我体现啊，是一个 salvation without God 自我救赎，没有上帝的救赎。那么对世界呢，把人当作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一切都成为这个物质主义，这是罪所影响的。但是罪呢，但是虽然如此呢，这个人还是有他创造能力，因为他犯了罪，他并没有完全失去上帝的形象。是人有上帝形象犯罪之后就失掉上帝形象呢，还是人本身就是上帝形象，犯罪之后虽然有些破碎还是上帝形象？后者是正确的神学答案啊，不是失去了上帝的形象。以上可以说是对文化的几个层面的一些观察。那么第四点，西方教会啊怎么样处理基督教与文化的关系呢？在这个Richard Niebuhr 写本书1951年出版的叫 Christ and Culture，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翻成中文，有吧，基督与文化，这个被很多人利用，让他分析这个基督与文化的四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呢就是基督反对文化， Christ opposed culture， 完全分开的啊。早期教会 Tertullian 土特良 Leo Tolstoy Amish people， 还有中国的这些这个基要派，反文化反这个学术的这一派，是好像基督与文化，我们只要有耶稣什么文化都不要了这样一个看法。第二种呢是 Christ in agreement with culture， 基督与文化有某种的合一有的人在西方以为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是一样的，这个是一个 Christ with culture， 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拿斯底阿比拉尔19世纪的这些虚构新教士到中国来，他认为西方的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这个 identification。 第三种呢是基督建立在现有的文化上面，现有文化给它肯定再加上去，这是天主教这个 Aquinas 叫 super additum 这是人间文化再加上基督教这样的。第四种呢是基督与文化的冲突，14世纪有 William Ockham， 马丁路德有这个两个 kingdom 两个国度，一个是世俗的国度，一个是上帝国度，这个两个国度观这第四个模式。第五个模式呢就是基督改造文化，这个是由奥古斯丁所开始在他的 City of God， 还有加尔文跟后期的改革中信仰，就是相信基督不但是救个人也要救赎人性，也要这个影响文化，基督徒应该影响社会，影响每一个关系，影响教会这个教社会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我个人是比较倾向这个后者，我们要采取一个文化基督化的态度， 不是反对，不是冲突，不是等于，乃是 transform。 好，第五，中国文化基督化的使命工作。首先我们将如何面对这个中国文化呢？这个是个方法论的问题。前天是昨天早上第一天嘛，前天这个关于这个阮志明提出那个一些问题，大家有很多问题，讨论的一个核心点就是 methodology 问题，这个方法论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研究中文化，怎么样面对它呢？有人从这个现象学研究文化，这是一个描述性的；有人采取一个对话性的。1938年在世界宗教大会上，有一个有两个看法，一个呢就是基督教跟佛教不同教来对话。现在新派宣道学里面的一个很时髦的就对话，你是佛教，我是基督教，我们对话。如果你能说服我，我就放弃我的基督教信仰的某部分，我接受你。如果你能说服我，我说服你，你就跟我这个对话。圣经并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对话观啊。另外是 transformation。那么1938年的Henry Kramer， 他是改革中心一个经济家，在印尼，他就强调这个 transformation approach， 去改造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生命，要改造一个当自己的文化，就好像奥古斯丁影响了整个欧洲，他把希腊罗马的文化基本上给他推翻，建立基督教文化。面临我们这一个几个重要工作，我今天提出来，因为时间过不能细节。下礼拜这个有一个主题叫做基督教文化论评啊，有一位陈运山博士，他会处理基督这个中国的道天观，中国的道观啊，目前的文化论战啊，海峡两岸文化论评等等，他会处理这细节。就我看，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工作就是，第一，要发展一个从神学做出发点的一个研究中文化的看法。我们可以肯定，中国文化因为人是按照恒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它有很多建树，这个建树是可能性，是建立在它是神所造的人，有神的形象啊，这样一个看法。第二，中国文化应该从普通启示的角度去看，在这点上，昨前天那个辩证就是说，老子的道是不是旧约的耶和华，是不是新约的是耶稣啊？那么阮志明他没有处理这个文化，他没有处理这个特殊启示跟普通启示的问题，所以在吃中饭的时候跟他谈这个问题，他说希望下一次在导言里面处理问题。这就是说，老子的道啊跟圣经的道有其相似性，但是并不完全等于。因为基督那个圣经所启示这个道是一个救赎性的道，它有道成肉身，它有救赎，最后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它是神救赎启示啊。其他文化上面有一些这个亮光，可以说是神就是人对神的那种本能性的认识，罗马书1:19啊，本能性的认识，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的，神已经显明在人心里，在书的四处，在被教书。但是这个普通启示啊，只能够说明你需要神，你有神的概念，但是呢，这个观念是你的投射或者你的知道，但这个神观不能够给你带来救赎。普通启示的神观、道观等等，只能够做旁证。人是被神造的，需要上帝，但是不能带来救赎。圣经的特殊启示，这更具体在耶稣基督的特殊启示，启示父，启示救赎，给我们带来生命。这个方法就是对普通启示跟特殊启示的区别要搞不清楚的话，就很混乱。1970年代，在美国有很多大宗派研究中国，在这个Belgium 在这个北非啊，在各地方有事先的参与研究。那一代的新派神学家说，毛泽东在文革的成就，就是中国就是宣教士在中国一百年想要做没做到的，毛泽东做成了。而毛泽东的成就就是上帝救赎的实现。The salvific character of 毛泽东，啊，宣教士一百多年所不能成全的，毛泽东搞定了。他们犯了什么毛病呢？就是现象论，啊，看某些现象，有赤脚医生，没有娼妓啊，没有这个污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还秩序啊，那是天国降临了，毛泽东变成一个基督救主的化身，啊，这是一大堆的博士啊，啊。什么的北欧那这个中欧的美国，这大都更高层的宣教学家呀。我也被请去，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代表福音派的，我也正在读博士，我是唯一跟他们对抗的。我说你搞错了，啊，这个毛泽东只能最多是说神的工具，啊，不能说他是救赎的一个化身。这个方法论搞错了，就在研究文化上很容易就这错误。这是我对袁志明的一个担心，你要为他祷告啊，因为神兴起他，神要用他，他的文笔特别好，他的对神的那个心那个感情的爱特别深啊，但他神学底子不够。他在 Jefferson， 我说你在不在 Jefferson Reform， 我说你再念两年，他等不及要写书啊。这话我对他公开说过，所以不是在后面说的啊。我他是我一个好朋友，你们要做文化工作，神学底子要扎根，神学功夫不够，扎不进去文化的那个层层的硬皮儿啊。嗯，要靠神的话来吃透啊。希望远这边将来也能够再回到神学院去再深造，或自己读啊。这样的话，他的贡献更大。为什么奥古斯丁、加尔文他们有这么大的这个成就呢？就他们这个埋身于神的话里面，而且有理性，把理性运用在研究圣经上啊，然后再批击罗马希腊文化，产生他的巨作圣上帝的圣城的忏悔录等等。奥古斯丁写作非常的多，到现在不断的人写博士论文都写奥古斯丁，整个基督教文化神学都死于这个奥古斯丁。所以我们要想有效的整理中国文化，就必须对神的救赎历史啊来清楚了解，需要神的子民通过圣灵的能力去这个啊分析啊了解中国文化。文化基督化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中国福音化，越多人信主啊，这个教会能力越大。1979年，从厦门有一个医生到香港来，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怎么样策略才能够使中国更多的、更快的这个就是把福音传开？啊，他说要搞群众运动，这是毛泽东的话啊。越多人信主越好，1%、2%、5%，现在6%，1%、10%不行，20%、30%，到那时候，整个中国人50%信主的人啊。文化基的话在基层就上来了，现在很多农村呢，50%、80%人信主，睡觉都不需要关门的，不需要锁门的，没人偷啊。这是文化基督化的一个大前提。第二，中国知识分子要投身于文化工作，要拿这个当作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我要赶快结束啊。第一，要有系统的分析中国文化的历史形态，它的发展史，从神学角度，中国人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这3000年的有史文化，中国的思想、文学、政治啊，需要从圣经角度再要重新这个解释。第二，我们要从圣经角度，用批判的角度来到整理中国文化里面的某些思想。中国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啊， 中国文化里面这种反神的思念、无神论思观念、人文主义的观念要加以批判整理。总的来说，应该从基督教的角度来到重建基督教的世界观、知识论、人观跟历史观，再看看中国文化现在缺少什么，基督教能够提供什么。中国文化缺少超越，缺少对人本人性的认识，缺少救赎论，缺少赦免，缺少爱的团契，缺少来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应该第一推动文化基督化的使命这个一项啊，使得更多人参与这个工作，通过研讨会，通过这个鼓励中国知识分子从基督教的角度来到研究文化，当作他们的使命。第二，我们要注重个人品格的塑造，就是人品基督化，那是成圣过程啊，个人的生活能够做一个好的门徒，做一个属灵人，被让我们的人这个人经历塑造，像今天早上所说的。第四，基督教文化基督化要从家庭开始，家庭开始，夫妻关系，还亲子关系啊，基督主权如何在家庭里实现。第四，我们鼓励基督徒参与文艺、美术啊、戏剧、电影、传播等等，这非常有效。第五，要在参与教育系统工作，但愿刚才说的我们这边一大批人能够有专业的训练，再加上圣经训练，回到一个教育的高等教育的岗位里面来发挥你们的作业，特别在文史哲方面，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这是影响人思想的领域，是非常关键的。但愿我们中间学好之后能够回国能够这个参与这样的教学工作，将来有可能基督徒在中国建立小学、中学甚至大学，有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在那边努力。第六，我们应该在经济领域基督化第六，我们鼓励基督徒参政，把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基督化通过 legislative system 立法管道，把基督教的价值观输入到这个中国文化体制里面，这是漫长的路，代代相传的路。但愿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装备我们。谢谢。